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9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圣座外交学院成立325周年的机会上，教宗梁十四世视察该学院，为和平、真理及正义效劳。教宗接见坎特伯利总主教，克服分裂，为和平作证。在捍卫人权时，尤其是捍卫宗教自由和生命的权利时，我拜托你们要不断指出道路，不是指出制造对立和提出诉求的道路，而是指出维护人的尊严、提升万民和团体的发展，以及促进国际合作的道路。唯有这些工具能启动真正的和平进程。教宗梁十四世4月27日下午对圣座外交学院进行视察，并以这番话概述了为和平、真理及正义效劳的独特召教。本次会晤是在该学院成立325周年的机会上进行的。此前普雷沃斯特曾以圣座主教部部长的身份前来访问。梁十四世抵达后，先是为纪念他来访的牌匾揭幕，然后在庆祝建校325周年的邮票旁签名留念。紧接着，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梵蒂冈成果政府主席彼得里尼修女以及圣座外交学院院长彭纳基奥总主教也在邮票旁签名。教宗在贵宾簿上签名并问候在场众人后，向圣座外交学院学生表达了他的省思。这个欢欣鼓舞的纪念日庆祝的是一段奉献与服务的历史，罗马主教为此表示由衷感激。来自世界各地的司铎为这重要的历史贡献良多，以各自的绵薄之力建设在基督内的合一。虽然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基督的合一却在其中缔造共荣，这是圣座外交团队的基本特色。教宗梁表示，该学院的改革使之获得必要的自主性来更新课程体系，内容涵盖法律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国际关系所使用的语言。然而，另一个革新更为重要，也就是持续的皈依，旨在培养亲切关怀、细心聆听、做出见证、友爱态度以及对话。这一切要本着谦逊和温良来例行。教宗说，你们的整个司铎职务应当浸润在这些美德中。谈到多位圣人、真福和教宗对该学院成长的贡献，教宗梁十四世提出 从事圣座外交工作的司铎应有的特质。他们应当是宣报逾越奥基的信使，说出愿你们平安。而且当对话与修和的希望看似要落空时，必须为所有人带去复活主基督的那句，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对此教宗说，你们的使命召叫你们成为桥梁和渠道，让从天而来的恩宠能在历史的波折之间找出道路。圣座外交人员的另一项任务是要将基督这个天主的真理带到各国的集会中，为那些托付于他牧者使命的人成为基督圣爱的记号。教宗由此提醒道，牧者的使命先于外交人员的职责。他重申了新年伊始接见驻圣座外交使团的讲话，叮嘱务必要毫不含糊地表达特定现况，以推动真实且没有误解的对话，并要将道成肉身的天主圣言带给世人。教宗将目光转向整个人类大家庭，因为圣座的外交使命不仅限于天主教团体。教宗对该学院学生表示，你们应当推动各种形式的正义，这有助于在每个人身上认出重建并保护天主的肖像。在一个充满张力的世界，冲突仿佛成了应对需求和诉求的唯一方法。在此背景下，我们致力于对话、聆听与修和的能力似乎有所不足，有时甚至无济于事。但我们不该因此垂头丧气，我们要继续怀着伊始之情，大无畏地呼求基督的和平之恩。教宗最后勉励在场众人，愿你们确信，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慷慨付出的牧职将始终是个器皿，有助于促进并守护每个依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而受造的男女的尊严，以及增进公众的福祉。在因冲突而撕裂的世界上，为了宣讲和平，务必团结合一。教宗梁十四世依循坎特伯里总主教与罗马主教相会的传统，4月27日接见圣公会最高精神领袖穆拉利总主教，表达了这一点。教宗指出，圣保禄六世教宗与拉姆齐总主教60年前的会晤令人难以忘怀，以及现在比以往更迫切需要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共同努力向世界上的战争说不。教宗表示，若不克服差异，这就会变成丑闻。无论是看似多么难以应付的差异，都要予以克服。罗马圣公会中心的网站写道，在梵蒂冈的接见活动上，提议要加深共荣的联系，对共同的见证表示肯定，并且在全球和地方层级上鼓励持续合作。本次会晤是在坎特伯里总主教于罗马进行4天朝圣之旅的背景下进行的。他与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的高层举行会晤，参观梵蒂冈博物馆，并前往拉特朗圣若望大殿和罗马市中心的圣母大殿。圣公会首席主教的代表团成员里也有罗马天主教会西敏寺总主教莫斯。罗马 圣公会中心主任鲍尔主教也出席了当天上午的接见活动。同一天晚上，他在圣伊纳爵堂的永祷礼仪中被任命为坎特伯里总主教驻圣座的代表。在这次于复活期举行的会晤中，教宗重申务必成为复活主的和平信使，传扬他没有武装的和平，因为上主总是以没有武装的方式回应暴力和攻击，邀请我们也这么做。注视着主基督，基督徒应当携手为这深刻的现实做出具有先知性且虚怀若谷的见证。这不仅清晰反映出梁十四世为其主教和宗座牧职所选的格言，也体现出他今年在世界和平日文告中所表达的思想。合一使得福传更有成效，教宗深知合一的必要性，将目光转向今天在世界不同地区的许多创伤。他说，在我们受苦的世界急需基督的平安之际，基督信徒之间的分裂削弱我们实际携带那份平安的能力。如果我们希望世人打从心里接受我们的宣讲，我们就应该持续祈祷并努力移除每一块阻碍福传的绊脚石。在对坎特伯里总主教的讲话中，教宗提及某些一直是分裂原因的面向。他表示，我们不应该让这些挑战持续阻挠我们把握各种可能的机会，一起去向世人宣讲基督。当然，这条大公运动之路错综复杂。虽然在历史性的分裂问题上取得了很多进展，但最近几十年来浮现了新的问题，使得迈向圆满共荣的旅途更加难以分辨。我知道圣公会目前也正在应对许多同样的问题。普雷沃斯特教宗最后重提他的前任方济各教宗的话，加以肯定并补充，当时方济各教宗于2024年向圣公会各地的首席主教发表讲话，指出如果基督信徒的分裂不利于所有人认识福音，那么这就是个丑闻。而今梁十四世说，在我这里我要补充的是，如果我们不努力克服差异，这就会是个丑闻。教宗表示，无论差异看似多么难以应付，都必须予以克服。当天晚上在圣伊纳爵堂的礼仪由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负责讲道。坎特伯里总主教的朝圣旅途于4月28日结束，届时他在城外圣保禄大殿拜访一间难民中心，并了解由圣爱智德团体管理的几个项目。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业团的起源。 在修道期间，施礼华不仅受到一些修院修生的嘲讽和对圣照的怀疑，而且还受到了对贞洁的奇怪诱惑，但是施礼华始终保持着贞洁的美德，他也建议修生们这样做。他告诉修生们，切勿谈论不洁的东西，即使表示哀叹也不可以。记住，这话题比柏油更粘人。如果不可能改变话题，必须继续下去的话，就要讲圣洁的必要和美丽。这项圣德让人知道自己灵魂的价值。每一天，施礼华和修院的其他修生一起并肩往返于宗座大学，久而久之，在街道上出现了几个不检点的女人在等着修生们走过，显然他们是想诱惑这些修生。当施礼华和其他的修生一起经过时，这几个不检点的女人会厚颜无耻地盯着他们，以毫无避讳的挑衅言语或手势来表明他们的意图。为修生们这些难堪的事，妇女们说得很清楚，他们唯一感兴趣的人就是施礼华。他们看到的施礼华是一位干净整洁、气质非凡的修生，但是为施礼华而言，他从来没有多看他们一眼，他把自己置于圣母的保护之下。从一开始他就通知了修院的长上们，并已经让他们充分了解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就此停止，关于发生在施礼华身上解释不清的事甚至传到了他的家乡罗格纽。有一天，他的父亲老若瑟施礼华刚好在罗格纽的理发店里，这时他听到有人说有些女人在追求他的儿子。老若瑟非常担心，就立刻去了萨拉高萨去看望施礼华。他想要告诉儿子说，你最好能成为一个家庭的好父亲，而不是一个不好的神父。但是当老父亲见到施礼华时，他就安心了。施礼华解释说，他根本不认识那些尝试引诱他的女人，而且他从来没有给予他们任何一点机会。他的老父亲清楚地看到了，没有什么能够削弱他的儿子成为神父，并且活出这一切所需要的决心。施礼华对于自己要求是严格的，他在修道中就开始做身体的刻苦，他是用苦鞭，而且有时会穿着苦带，是一个紧束的金属带，穿在手臂和腿上，紧咬着自己的皮肤。也就在这个时候，墨西哥天主教会受到极大的迫害，在这样的迫害下，后来激发了格雷厄姆·格林写出了施礼华一直认为是他最伟大的小说《权力与荣耀》，述说了墨西哥教会及其人民所受的痛苦，深深地打动了施礼华的心。作为修生的施礼华，他花了很多的时间为墨西哥的教会做了许多的祈祷，并奉献了许多牺牲。后来当他成为一位神父之后，他仍然继续为墨西哥祈祷和做牺牲。在他的祈祷中，他特别称扬基督君王和瓜达卢佩圣母。大概就在此时， 施礼华开始在晚上到圣加洛修院的教堂里朝拜圣体，并且花上几个小时来祈祷。修院灯火熄灭后，他会前往教堂的上一层，跪在祭台右侧的楼座上，从那里他可以俯视着圣体跪，独自与耶稣在宁静的夜晚和闪烁的圣体灯的光芒中，与在圣体中的主耶稣做长久而深入的对谈。祈祷、牺牲和努力工作，这些事物充满了施礼华的所有日子。他后来写道，学习、用功研读，要成为盐和光。他当然是非常认真的学习。在1920年至1921年，他在四个科目获得了殊荣，并在之后的几年里，他的每一个科目都获得了殊荣。他的高素质很快开始引起了关注。萨拉高沙的总主教苏尔德维拉书记时常在其他人面前单独地提到施礼华，称赞施礼华学习的优秀，他的踏实和努力。苏尔德维拉书记在施礼华20岁时亲自任命施礼华为修院的学长，以表示对他的高度重视。学长是从更有前景和虔诚的学生中挑选出来的，学长的工作是指导修生们学习，并且监督纪律和规则，确实的被学生们所遵守。学长虽然身份仍然是学生，他们必须受到其他修生的服从和尊重。修院院长若瑟·西埃拉神父在此时完全改变了对施礼华的看法，他公开表示，施礼华被选为学长是因为他的行为表率胜过了他的言语。院长还认为施礼华在其他的修生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得体的举止，在与他人交往时的善良和朴实，并表现出谦逊。要成为修院的学长，必须是一位剃发的修道生，这意思是必须提前给予施礼华行剪发礼。1922年9月28日苏尔德维拉书记在萨拉高沙总主教府的一座教堂里给施礼华行了剪发礼，这是一种天主教仪式，以表示献身于信仰。遗憾的是，就在第二年，索尔德维拉书记遭遇到暴力杀害，他在参观一所学校时被无政府主义者所击杀，这也是即将席卷全国的仇恨和血腥迫害最初的迹象之一。在接受剪发礼之后，施礼华于1923年以非住宿生的身份在萨拉高沙大学法学院完成注册。作为一位非住宿生，意思是他不必去听课，这使他能够继续他的修道和法律研究。他的计划是在正常的修院学年，从10月到隔年的6月继续他的教会学研究，并在暑假期间，即从6月到9月做他的法律学研究。正在这个时候，施礼华与修院的另一位修生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导致双方互殴。在修院的记录簿上，院长在施礼华的篇幅上这样写道，施礼华与胡里奥·科尔特斯发生了争执，并且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接受和履行这项惩罚是值得赞扬的。在我看来，是他的对手先极力地攻击他， 在拉苏大教堂内，对施蒂华报以不适于修道人的粗话，并且是在我的面前侮辱施蒂华。这一位修生胡里奥·科尔特斯回应圣召较晚，而且在当时已超过了40岁，是成年圣召。他在阿根廷生活了几年，并声称自己曾经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的秘书。其中一位修生说道，他傲慢自大，并形容他能够激怒任何人。施蒂华一定有向洛格纽修院前神修指导俄我略夫南德斯神父倾诉了他的悲伤，因为在1923年10月26日，弗南德斯神父给了他以下的回复：施蒂华，我对你与胡里奥的遭遇感到非常难过，我了解到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希望你自始至终不要对自己在这样强烈的争论中为自己寻求任何的辩护。我知道你有博大的心胸，我相信现在你心里没有丝毫的怨恨，你不应该与天主以外的任何人在讨论这件事。毫无疑问的，施蒂华接受了费南德斯神父的劝告，不仅原谅了胡里奥，而且为他祈祷，这件事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后来胡里奥成为西班牙南部一家结核病医院的神师。在施蒂华神父去世后，在他的文件里发现了一张卡片，上面的标题印着胡里奥·科尔特斯，结核病医院的神师。胡里奥这样写道，我以最谦逊并以任何可能的方式痛悔我的重罪。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